你不是按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七节，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，不是出于我们。我们四围受敌，却不被困住；心里作难，却不致失望；遭逼迫，却不被丢弃；打倒了，却不致死亡。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，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。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，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，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。这样看来，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，生是在人身上发动。好，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。我们都知道这是保罗的经历，这也是中国教会的经历。这里当讲到死而复活的能力在保罗身上工作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回想到在1900年神怎样的在中国的教会，虽然把中国教会好像带到死地，结果慢慢你看那个复活的种子就开始发芽，就开始成长。所以如果我们用1900年来做中国教会历史的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的，那我们知道1900就是庚子之乱，也就是全匪之乱，最少有20000的基督徒，中国基督徒真的为主殉道，还有呢几百的这些传教士也被杀害。所以我们可以说殉道者的血乃是教会的种子。那如果是种子的话，那么种进去那一年是1900，现在如果它是种子，它就要长大。那我们都知道说，经过20年、30年以后，如果到了1925年，到了1930年，那你想想看，在1900年生下来的孩子，在中国不知道有多少。我想我们可以计算一下，我们甚至可以回到记录上去查，大概在那一年1900年生下的有多少个。那么1900年前2年、3年，或者1900年后面2年、3年，不管怎么样，这是很重要的里程碑。在那个时候生下来有这么多中国的孩子里面，结果呢，你看见神能够拣选一些他的器皿。所以等到1925年的时候，刚好他们是25岁；等到1930年的时候，大概他们是30岁，这是他们一生最好的时候。如果他们被主用的话，这是他们被主用的时候。再后面一点就太晚了，再前面一点就太幼嫩了。所以现在我们就看，如果1900年果然那个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的话，那现在我们要问，经过20年、30年以后，在中国是不是有些大事发生？一点都没有错，这就解释了最近100年。主在中国是怎么做的？当神拣选这些器皿的时候，仇敌甘心吗？当然不甘心，阴间的门当然就打开了。所以就在那个时候，同时有两股的暗流，一股呢是新潮新派的暗流，一个暗流呢是无神的暗流，慢慢的就在中国那里茁壮长大。所以从表面上来讲，如果神要借助这个殉道者的血，结果产生了这一批的圣者，产生这一批年轻人是为了主的国度的话，你想想看，当初1900年伸出手来要杀害这些基督徒的那个背后的那个黑暗的势力，他能甘心吗？他当然不会甘心。所以他用这一整个100年做什么呢？做反复的工作。所以如果你明白了神的旨意，你再回过头去看整个100年的历史，就非常非常的清楚。所以现在呢，我们今天就要一同来看，到底神怎么叫他的教会茁壮。他不光种子种下，那是1900年的事。你不要告诉1900年发生什么事，你就要问说， 如果是出于主的话，他不会说光是轰轰烈烈的，然后为主寻道了就完了，在历史上第一笔就完了，不是的，他要开花，他要结果的。现在我们要问，到底中国主是做了一个什么样的工作？那简单的来说，等到这一批年轻的器皿被主使用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说，其实呢，圣灵的工作是老早就预备好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前面一段时间读基督是分开，那么教会的历史有它的原因的。因为如果我们真是回过头去看的话，等到中国主把福音呢给了我们，而且也把国度的福音给了我们，而且也把复兴给了他的教会，那弟兄姊妹，实在说来，中国这个在过去的历史里面，其实神老早已经做了许多的工作。现在神要把这许多工作把它汇聚在一起，最后呢，他觉得中国是一片处女地。如果今天教会要蒙恩的话，那么在教会历史上圣灵所做的，今天在英国做，在美国做有困难，因为有太多历史的包袱。所以如果今天圣灵要选一片处女地，好像从来没有人被开发过的，好像从来没有过过种的，好了，现在不止把福音给了他们，然后呢，也把基督赐福的丰富也给了他们，因为他们没有历史的包袱，所以他们很容易吸收从圣灵来的工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想想看，全世界能不能找到一个大那么辽阔的一个福源，能不能找到那么多的人，今天圣灵可以在他们身上做一个工作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我们要明白圣灵的工作，如果曾经在西方做了什么的话，他知道这里一点那里一点。比方说，借助这个进前派的，就带进了德国大的复兴，然后接着是英国大的复兴，然后是美国大的复兴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稀奇的很。等到你看见这些大的福音，尤其你到了挪威，到了瑞典，我这次很惊讶，前不久的有机会跟 Priscilla 他们，我们有机会到了瑞典，到了挪威，我们那里看一看，我们才明白我们根本不明白的。我们以为说，哦，今天你讲的 Mega Church， 你应该到哪里去取经的，一定要到新加坡去取经。但结果呢，在新加坡他们为了这些 Mega Church 有个训练聚会，这个训练的聚会谁在背后呢？不是新加坡人，连新加坡的那些这个最有名的传道人都要到哪里？都要到哪里去？都要到瑞典去受教导才对。全世界最大的今天的灵恩聚会在哪里呢？是在瑞典。不止如此，而且呢，你看到整个在那里，今天给 Mega Church 生命，给 Mega Church 道理，给 Mega Church 资源的，你不会想到吧？有一个地方叫 Uppsala。好说了，也许大家听都没有听过，那是瑞典一个很重要的城市，很稀奇。圣灵当初就是借着进前派弟兄们，把那复兴的火就带到了瑞典，然后呢，从那里复兴的火一点起来以后，然后他们不是移民到了美国去吗？到了美国去以后，他们的后代就是我们今天所认识的 Priscilla， 他的父亲的什么，他们到了这 Minnesota 去。我们知道今天在美国，当初所有从路德会来的人，他们几乎都是进前派的。为什么？他们都曾经被那个复兴的火烧过的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等到圣灵把这个工作带到美国来的时候，美国有太多太多的先知，美国有太多太多的历史的包袱。今天你想想看，你本来在挪威，你本来在瑞典是路德会，你可能来到这里不是路德会吗？有太多的原因叫你不可能不是路德会。所以你想，圣灵要做多少的工作，才能把神的儿女带到一个很单纯的地步，然后圣灵的火就能够燃烧起来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等到神在西方走了半天，你看见没有复兴的火不错，但是你能不能有一找一片处女地，人口又多，然后福源又辽阔，让圣灵能够在那里工作，能够照着他的旨意在那里做。所以毫无疑问，弟兄姊妹，你如果回过头读历史的话，圣灵的确拣选了中国这块土地，这是人做梦也没有想到。谁会想到 今天在许多书店里面最畅销的一本书是《正常基督生活》。谁会想到尼托森比我们被关到监牢里第二个年，在印度这本书就出版了？尼丁根本自己不知道，他觉得这一辈子已经完了，他觉得这个就知道，他根本不知道神怎么样来使用他。但是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都能看见，今天他们在美国做了统计，100个中国人在全世界这个最有影响的中国人里面，其中有一个就是个传道人，就是尼托生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圣灵怎么会做这个工作？圣灵到底怎么做的？所以我觉得我们明白这段故事是太重要了，然后我们也知道我们路在什么地方。为什么你今天从香港来？为什么你今天从福州来？为什么你从很多地方来？难道来了是更多的？难道来了更多淘金吗？难道来了生活会更好一点吗？弟兄姊妹，如果你一点光都没有，你根本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，那是另外一件事。但如果我们要知道那个路在什么地方，所以我们就晓得说，如果我们要知道，我们要懂得我们的家谱，我们要懂得过去主在中国是怎么样做的，那这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帮助了。好，那么我们讲过，从整个的这个1925年到1930年，所有写中国历史的人都讲到那是中国大复兴的年代。那弟兄姊妹，你从各种不同的记载，那就证明说圣灵在那里做工了。因为这些人长大了，现在不光是外国的传教士，现在就用过中国土生土长的，他们讲中国话，他们用的比方是中国的比方，他们讲到中国人能听得懂，他们不管怎么样能够跟能讲员讲的人能够听的人能够认同。那不止如此，因着他们很浅显的话，马话很简单的道理，那么让大家都知道，今天在美国在欧洲这个基督正常生活变成一个很畅销的书。好多传教士说我们得了帮助，很多美国基督欧洲基督说我们得了很大的帮助。但你知道吗，这个正常基督生活原来在还没有来到这本书，是在这本书其实是尼弟兄到这个丹麦去，到丹麦去，你知道丹麦附近有一个城叫做Gisingo， 这 Gisingo 呢，它是个靠海的一座城，那里有个古堡很有名的，那个古堡和那个什么，那个古堡就是和莎士比亚那个王子复仇记有关系 ，To be or not to be 这句话就从那里来的。那么这个城有什么了不起的？这个城很了不起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城就是我们大家普通不是听到 Robert Chapman 吗？那么 Robert Chapman 就是在那里生的，他虽然是英国人，在那里生的。那么大概是我如果没有记得不，我记得不错的，应该是1938年的时候。那么那个时候呢，尼弟兄就到了欧洲。那么先是跟史伯克弟兄去参加了这个7月份的开启特会，然后大概10月份的时候他就到了丹麦。到了丹麦的时候，他就在那里有一个 International College， 就在那里呢，就在那里讲道。那么一共讲了，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，一共讲了10篇的信息，就是讲罗马书第5章到第8章。所以后来呢，他们把它整理成为书以后，那么这个就是基督徒的正常的生活。那么前不久呢，我们有机会，就是刚才说过 Priscilla 我们一行到了那里，我们特地就要去找那个尼弟兄讲道的地方。后来我们找到了，连他的 lecture room 虽然现在装潢不一样，但那个房子还是没有被拆掉，那么那个整个的校园大概也是那样。所以那个时候你就知道说，尼弟兄在那里就讲了这个道，就变成 normal Christian life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很多人都认为说这个是算是 Christian， 它算是基督的古典名著，是没有疑问的。今天如果在历史上你能找到100本古典名著的话，这本书是一定，如果投票的这本书一定在里面。但是其实呢，大家都知道说，当尼弟兄在欧洲对着这些很懂的圣经呢，不要忘记啊，福音是他们传过来的，而且他真的
当然他们行了，就是生命来讲，当然是没有话说的。你一定当初他写属灵的，他所得的帮助就是从他们来的。现在他们回到他们的中间，应该没有什么可以供应的了吧？那就很稀奇，他们觉得非常的惊讶。但是不要忘记这些简单的知识，内容是讲给谁听的呢？你一定要到乡下去的时候，就是讲给那些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人听的。今天你能够把一个很深的东西能够把它讲得很简单听得懂，那不要忘记，当这些西教士们，当这些西方的人在挪威在丹麦听尼利翁讲这篇道的时候，老早尼利翁就在一个广大的农民中间，广大的乡间中间，他把最深的道用最浅的话来把它表明出来。所以有一般懂得神学的人告诉我们说，他说其实尼利翁这本书呢，就是所谓的救恩论。但是很稀奇，在今天普通的这个神学院里面，你讲救恩论，教授讲讲讲讲，学生就睡着了；讲讲讲讲，学生就睡着了，很枯燥，好像讲来讲去一下就睡着了。但是很稀奇，尼利翁可以对着一般好像不大识字的，好像什么都不懂的，就像我的岳母一样。我的岳母她普通呢会读圣经，但是呢她读圣经呢只能在圣经里面读，同样的字你把它放在报纸上他就看不懂了。所以你看见圣灵就可以做这样的工作。虽然我的岳母也许没有受过太多的教育，他是参是国脚的，但是呢有的时候你和他一起祷告，你觉得他属于一个悟性，那不知道比一个大学的教授高了多少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圣灵在美国在中国当初做是非常简单的工作。你一定要当初讲这篇道不是为了神学生讲的，虽然神学生要听，因为他们所讲的救恩论在课堂上睡着了，他们应该好好读这本书才对。但是不是如此，你看见当初很多的弟兄姊妹就蒙了恩典。所以我们就知道说，这个就是主在中国已经做的工作。所以我们要知道说，当主兴起这批年轻人带进复兴的时候，你会感觉到一件事，一面它是新的，因为圣灵的工作，另一面你看见圣灵做他已经做过的，圣灵把教会历史里面所有的复兴的潮流都汇聚在一起，成为一股洪流。这一股的洪流是包括了德国的大复兴，包括了英国的大复兴，也包括了美国的大复兴，然后把所有的那些掺杂的东西用十字架把它过滤掉，然后所有的应该给中国人的就把它留下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次主在中国做，一面没有什么好骄傲的，因为是主做的，但另一面你可以觉得骄傲的。为什么？因为那是1900年所种下去的那个种子现在长大了。所以一面你看见圣灵的工作，但是一面感谢主。如果没有圣灵在前面已经做过那么多工作，如果圣灵没有就是信心到处做，如果圣灵没有借助金钱派给我做，如果没有借助威斯里约翰做，没有借助惠特比尔做，没有借助在美国大的觉醒中间来做的话，那弟兄姊妹，就算是主在中国做了奇妙的工作，你看见吗？他不可能凭空而来，不可能的。教会的丰富是一直在他，基督的丰富是一直在他的身体里面。所以感谢主，因着在中国有一般弟兄姊妹，他们愿意站在身体的立场上，所以很自然的，所有神在身体里面所储藏的丰富，自然的现在一下子都流到他们身上。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能明白，这是整个中国大复兴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。那很明显的，这你仔细去看那些被复兴的这些人，多半都是属于圣洁派的。圣洁派你再推回去，其实就是金钱派。所以弟兄姊妹稀奇的很，你看见吗？这些人你看见，不管是王明道也好，不管是宋尚杰也好，不管是倪托生也好，不管是杨少坛也好，不管是这个王赞也好，不管是纪志文也好，你去看好了，这些弟兄姊妹被主席，包括什么赵世光啊， 等等等等，包括后来什么余力公啦、啊，包括什么这些，还有什么神保罗啦、啊，什么这些，你看还有什么林道亮，你看这些弟兄们，主兴起他们来，哎，你觉得非常稀奇，好像圣灵的工作是一个来源的，稀不稀奇？他们不只是明白福音的真理，而且他们爱主，他们真有追求，他们不满意他们属灵的光景。他们巴不得有一天他们能够靠着主不止因信称义，而且也能够因信成圣。所以虽然他们是来自于不同的来源，但是你看最后圣灵怎么做，圣灵最后是把他们带到一个前途一个情形里面去。好了，我们知道这里面有几个很重要的来源，我稍微说一下。从我们英国来的当然是内地会，内地会可以说是那个时候中国最大的差会，实在说啊，有历史以来也是最大的差会，你找不到第二个。他们这个人数到了最高的时候，有人说几乎达到1000人以上，他们的传教士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主的的确确使用戴德生和他的同工们。那么等到神使用他们这一班同工们的时候，有一件事你要记得。就是带着从他们的开始，根本从信心开始，他们所信的神就是活的神，他们从来不募捐，他们从来不向人公开要钱、公开募捐的，他们仰望神的供给。经过100年以后，神果然养活他们，最后他们一定要把感谢归给神，因为没有第二个可能。如果不是神养活他们，怎么可能这么多的传教士能经过这么多年，你看见圣灵继续带领他们往前，救了多少千千万万的灵魂。所以这是第一点。第二，你可以看见就是说，所以一面来讲，戴德生好像从 George Muller 那里学会了凭信心， Muller 凭信心办孤儿院，但是呢，现在戴德生比 Muller 做了更大一件事，他凭信心把福音送到了中国。那不止如此，因为戴德生多多少少受了弟兄会的影响，那因着弟兄会的影响，你看见吗？弟兄会是讲到基督的圣经，每一个肢体都应该尽他的功用。而且因着明白圣经的缘故，内地会有一个原则，不管到什么地方，他们没有意思要建立他们的教会。起头的时候他们是叫做某某内地会、某某内地会，但是戴德生老早告诉他们说，我们只是差会，我们所要建立的乃是当地的教会。所以后来等到尼托斯牛1937年不是出了工作的在师吗？一出来以后，然后内地会就叫他们所有的教师们，你们一定要读这本书。所以读，后来怎么办呢？就在内地会产生了很大的改变，就是本来叫什么什么内地会的，就改成那个地方的教会，内地会就拿掉，就全部拿掉了。所以稀奇的很呢，在贵州是如此。在这个江苏、浙江一带也是如此。你看见只要内地会他所到的地方，你看见后来就把某某某某街的聚会，基督的教会如此。那我要问弟兄姊妹，今天很简单的就是说，因为戴德生就当初本来就是受弟兄会的影响，那么当然弟兄会所看见的光是圣经里面的光，所以当你弟兄讲到这个工作在私的时候，那当然照着神的话来讲，所以现在连内地会都觉得应该要这样做。所以从第一天开始，内地会就没有意思要建立自己的教会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见它就符合了一个什么重要的原则呢？就是说今天如果我到了某个地方，比方到了温州，这里有内地会，如果光靠内地会的传教士的话，每个人做牧师都不够做的。所以呢，如果是在温州的教会的话，温州的神的儿女们都要起来。你不能够光在你可以传福音，你搭个音架完了以后你走了，结果谁在这建造教会呢？你成全圣徒，然后呢他们起来建立教会。所以这个是他们什么？这是他们这个工作的结果，工作的原则。所以你想想看，你只要一摸到属灵的原则，如果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你只要符合了圣灵的原则，圣灵一定祝福的嘛，那个复兴一定带下来的。所以复兴不是那么难的，弟兄，你复兴带下来，你一定要符合圣灵的定律才可以嘛。教会说，圣经说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。好了，今天所有教会的侍奉没有人可以来包办，如果你几个人包办了，大家都懒惰了。 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当然死气沉沉，而且整个的包袱就背在这几个人的身上，当然不行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内地会后来到了中国，给中国弟兄姊妹的影响是正面的影响。第一，他们凭着信心；第二，不管是，所以他们在主面前那个是活的。你想，他们如果是活的，这个聚会是活的，聚会是活的，本来就是复兴，复兴是什么？复兴本来死了又活过来叫复兴嘛，对不对？本来死气沉沉的现在叫复兴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就知道说，这个内地会所建立的这个聚会，多半应该是活的，因为他们源头就是活的嘛，对不对？那么然后不止如此，到了然后呢，然后再让大家一起这个每一个肢体在那里活动，那么慢慢大家当然这个东西就活起来。所以如果你看，那不止如此，因为内地会就是每一个传教士，他们都是过金钱的生活，他们都是追求圣洁。所以他们每年，不人虽然在中国，但是每年在古岭会开一个会，就像开心的特会一样，讲员也是开心的讲员。所以你知道内地会的人，一面来讲跟弟兄会是很靠近的，另一面跟开心的特会也是很靠近的。大家知道，如果你要问我说，到底《属灵人》这本书是代表什么？严格说是代表整个开心特会的看见，开心特会的属灵的丰富。可以说就浓缩在那本书叫做《属灵人》那本书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就晓得说，等到戴德生来到中国的时候，很明显他们传教士所得的帮助是开心的帮助，然后回国的时候，只要回国住家，一定开心开心的特会为主做见证。戴德生自己做了多少次的开心的讲员。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说，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这些传教士的品质非常的高，非常的属灵。一千个传教士就是一千个属灵人，大概来说，因为他们也录取很严格，你不要以为说每个人都录取，没有的，他可以几十个人里面才选一个。所以你就知道说，内地会所要求的标准不是你学问高，不是你这个要属灵，这个人第一你信仰要纯正，如果你心派对不起，你就不能去中国了。然后呢，如果你没有追求也不行的，你一定要与主是活的，你凭信心证明你一定是活的，否则你怎么敢去？你根本就不敢去，一定是活的。第二呢，你在主面前一定要过圣洁的生活。所以他们到了美，到了中国，你看他们的生活叫人佩服，叫人佩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为什么内地会给中国带来那么大的影响。所以你能想想看，在他们的榜样底下，在他们的影响底下，慢慢等到中国传道人被主兴起来。比方说，我举很简单的例子，就是杨绍堂就是其中的例子。杨绍堂根本就在内地会小学里读书，然后中学，然后后来呢就到了哪里，就到了那个就到了华北神学院。那华北神学院呢，那是长老会的。然后呢一去他们就问你是什么会呢，然后他就那么这个什么，这个我们的弟兄，这个就是他杨绍堂弟兄，他怎么回答呢？哦，他说我是内地会的。那然后那个人，那个校长当然是很懂的，那个校长当然知道叫贺，当然懂得他们的背景。然后就说了一句话，他说内地会不是公会，他就很生气啊！难道只有你们长老会是公会，我们是不是公会吗？因为也没有错嘛，因为贺是老早知道说你们不过是差会，你们根本不是教会。懂吧？所以很清楚的。那么很明显的，杨绍堂就在这样的情景下长大，受了这种的教育，得看了他们的榜样，所以难怪后来这个杨绍堂写的几本书，哎，你觉得好像跟工作关系很像，那其实呢，那代表什么？那完全代表，其实完全代表内地会所看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就看见了这些人被主兴起来，当然主大用他们没有错。你看见主在他们身上用处，应该会比传教士还要大才对，有的比他们还要大才对，这个是正常，这也应该的，不是吗？如果教会真的是当地的教会的话，本来当地就应该兴起一些爱主的人来。但是问题在这里啊，一个软弱的母亲生下的女儿，儿女一定是软弱的。只有一个真的活在主面前的，他生下来他得受的果子一定是刚强。 所以我们要知道说，在内地会里面接了两个很重要的国，一个叫西圣摩，我上次讲过了，西就是主席的西，圣是圣国的圣，摩就是魔鬼的魔，他本来不叫徐圣摩，后来就是因为他本来想一吸鸦片，感谢主主释放了他，所以他就叫徐圣摩，后来为主做了很美好的见证。一个是他，还有一个呢就是养生他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我举这个例子给弟兄姊妹看，说就是因为在整个的中国所有的传教士里面，你可以看得出来，几乎是80%以上都是受金钱派的影响，都是受圣洁派的影响。我刚才讲过了，今天我们讲的圣洁，就讲到开心的特会等等，这些都是对。所以你看见吗？很稀奇，他们的影响当然是很清楚的。那第二点就是宣道会，宣道会是 Mission Alliance。大家如果今天到第八届去的话，你还看见那个他们大本营，最早 A.P. Simpson 宣言之嫩的。那么好了，这个当时呢，你看见就送了很多传教士出去。那么感谢主，你知道 A.P. Simpson 他就是因为读了几本关于圣洁的书，他完全开启了，所以呢，他就得了复兴。他的病就像泥鳅一样，他几乎要病要死了，结果主医治了他，所以他就传这个全备的福音。那么主耶稣不只是救主，也是大夫，然后也是君王等等等等，所以他特别讲到这个四层的福音，这是 A.B. Simpson 讲的。那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，在诗歌本里面有好多首诗歌都是 A.B. Simpson 写的，只要那些诗歌很难唱，调子很奇怪，一定 A.B. Simpson 写。那么但是那个内容非常好，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都是 A.B. Simpson 写的。 A.B. Simpson 你一定就笑他嘛，他的诗根本不大像诗的，就像讲道一样，但你没有办法呀，你非用他的诗不可，因为只有用他的诗你才能把里面的感觉把它写出来嘛，讲出来嘛。所以你看见说在这个小群诗歌里面，你看见很多很多都是 A.B. Simpson 写的，你就知道说当时在中国的确受了宣道会影响，没有疑问的。那个时候他们那个时候有两个地方，一个在广西，在梧州，梧州就是剑道神学院那里，还有一个在上海，上海就是守正堂。你一定得救没有多久也去那里做过见证，他在守正堂也做过见证。那么那个时候那里的在那个守正堂里面，这个带领聚会叫 Woodbury， 是吴伯瑞弟兄，他两个女儿很可爱的女孩，两个女儿写了千首短歌，那个时候也是当时弟兄姊妹很喜欢唱。那么然后呢，这个王在弟兄就到了那，就到了上海，当然就认识 Woodbury 了。然后他就告诉 Woodbury 说，你看我们在福州有个聚会，那么然后呢是主自己兴起来的。那么的确在福州实在是大的复兴，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李渊如姊妹去了，然后呢他们大的复兴，在复兴的时候你可以看得出来啊，他们在仓颉山租了个地方，租了地方但是没有凳子，没有凳子就告诉他们说，你们要来聚会的话你们就要搬凳子来，但是呢我不能替你看管，完了以后你们把聚会带走。所以那个时候就复兴到一个地方，仓颉山呢在聚会以前你看到处都是人搬凳子，做什么呢？去聚会去，然后聚完会以后有很多人搬凳子，会到哪里去？又搬回家去。所以你看就这样子啊，聚会就开始了。然后呢你看见他们几位弟兄就起来，聚会就开始了。那起头没有钱租房子啊，后来感谢主主感动和受恩姊妹啊，不让他们知道，然后就为他们摆上，所以他们就开始聚集会来了。所以很有主的同在，但他们同工中间也有很多的问题啊。那么王在比倪弟兄的大概我想应该是大七岁，如果没有大，应该大七岁才对。我不记得五岁到七岁。所以呢，每次他们两个争的时候，王在牛总是占上风，因为他是海军出身的嘛，年纪又比较大。最早他们是倪弟兄跟王在师母在一起博饼，这个聚会是不都是这么开始的？但是慢慢有主同在以后呢，然后他们呢常常争的没办法去跑到这个白崖山去找何世文姊妹。那何世文姊妹每次就对他说，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。所以呢好了，你就只好不说话。但是下一次呢， 所以本来他说，哎，这个人是我戴德就应该我受尽的，结果王戴定说不，他要来受尽。那么然后呢，和氏文子没说，你最小的应该顺服年幼的，年幼应该顺服年长的，哦，他就顺服了。就后来又一次受尽的时候呢，哎，结果另外一个人呢，还有一个人呢是比王戴定年纪还要大，所以按道理来讲呢，那一次应该那个弟兄受尽。结果呢，王戴定就是不听，他呢没有，好像不讲理一样。那倪用觉得这个天下没有道理了，所以回去呢就又去告状去了。你看这一回，你看他比他还大，结果呢，你看他结果还是就这么霸道。然后然后何时候就告诉他说，他说你这样告你弟兄的状是对吗？你这样的灵呢是羔羊的灵吗？所以后来有几个礼拜六他到乡下去，就为自己的肉体懊悔了。那这是那段的故事。好了，所以你就知道那个时候他们都是年轻人，你可以想象的都是年轻嘛，所以都没有学习，其都也肉体都是很大的。但是呢，结果何时文姊妹，那么他就学了不少的功课。那么好了，然后呢，这个王在定当到上海，上海当就碰到武伯瑞啊这些。然后武伯瑞一打听，哎，那你们那里这个聚会有没有这个，有没有被封立过啊？有没有人封立啊？所以呢，王在定本来很单纯，哪里有什么封立不封立的，就是圣经很单纯的副事主就可以了。但是呢，他那个时候啊，就跟他商量，就是好不好，请你到我们那里去，就封我们，有的做教师，做那个做那个，等等等等。所以后来福州的难处就是从那里开始的。你一定觉得这件事不可行的，但是最后呢，没有想到他们这个，所以那个时候你一定在上海，所以等到人还没有到福州的时候，你一定已经被开除了。所以你一定第一次被开除就是这件事情。所以等到他被开除，然后他把工厂让出来，他就到淮阳，他就到那个马尾去。到了马尾罗新塔那个地方，在那里做工。那个时候他写的一首诗歌，就是我若稍微偏离正路，我要立刻束缚。那的是那个时候写的。所以这个故事什么故事？这个故事就是宣道会的故事。所以你就知道说，一面倪用的诗歌里面很多是宣道会，是 A.B. Simpson 写的，没有错。所以你证明那个影响是在。但另外一方面呢，等到这个宣道会要是他手进来说是要替这些案例的时候，倪用他们觉得这个不能做，不能，他里面过不去的。那因为真理的缘故，最后他就被开除了。所以后来开除的里面有一个叫陆中信弟兄，后来呢，这个肯尼尔弟兄就是写《中流砥柱》那位弟兄就问他，那么你觉得你当初做的是对吗？那时候陆弟兄就说，他说那时候我们都是小孩子，都是不懂事，都是做了一些愚昧的事。所以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我们知道那一次呢，倪弟兄就有了这么一段故事，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，那个时候在哪里，在上海，尤其在守贞堂。那你看见说，因为吴伯瑞弟兄他们在哪里，那么还有再加上在广西的宣道会的工作，他们的确有很多的人是人才，是属灵的人。比方说在广州他们也编了圣经报载福音，这都是西教士啊。然后什么刘福群是编诗歌的，那也是个传教士，也是个西教士。所以他们的的确确呢，不止把福音给了中国，而且把深度属灵的深度圣经也给了中国。但是宣道会我们知道是追求圣洁，没有疑问的。宣道士是讲到与基督同死，宣道士是讲到是讲的是他们毫无疑问的，弟兄姊妹，你看得很清楚的。所以，那么从那里开始，那么这然后这个守贞堂后来出了几个很有名的牧师嘛，那一个呢，一个就是这个赵世光牧师。所以赵世光牧师后来就到了台湾，后来到了香港，就是林良，就勘察了林良堂了什么的。但最早不要忘记，他乃是在哪里？乃是在这个可以说在守贞堂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，这些人的赵世光，这些很有名的布道家，这些人的背景，你可以看得出来他们什么？他们是属于这个，是属于什么？是属于这个圣洁派的。意思就是说，那个背景就是敬虔派的背景。 我是指广义的来说。所以这个是宣道会，所以你可以知道说在中国有宣道会的工作，有内地会的工作，那他们影响当然就影响了中国的教会，是非常非常清楚的。那除了这个之外呢，非常稀奇在哪？非常稀奇就是说，虽然有的人呢是属于路德会，比方说从挪威来的多半都是路德会的，那么有的从美国去的是长老会，没有错。但是很有意思在哪里呢？长老会如果真的原来的长老会的话，那第一，他们是绝对相信什么？他们绝对相信一次得救永远得救。那不止如此，他们也认为说，这个今天呢，我好好传福音，传完福音以后呢，然后我们主耶稣就来了，所以这就所谓是千禧年后派。他们认为说，今天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就可以把千禧年就建立在地上，然后主再回来。所以这个多半是改革中他们这么认为，但是很稀奇，到了美国的改革中就不一样了，因为拉比来过几次以后，哎，他们眼睛开启。所以在真理上，关于主的再来这个真理上，你看他们和拉比的看法是一样的，所以很清楚。那么这个是他们，但是不止如此啊。我们知道说，在美国接受达比接受的最好的就是斯科夫自己是改革中的弟兄们啊。那不止如此，斯科夫有一个徒弟，有一个学生，这个学生呢叫做 Schaefer。那这个弟兄呢，他一面喜欢接受达比的东西，另一面呢，他喜欢参加开基督特会，明白吗？所以呢，然后他们就和另外一个人叫做 Greg Thomas 说，我说好不好，我们一同来创立一个学校。这个学校的一面我们讲这个达比所看见，另一面我们要接受所有在开西特会里面所给我们的好处。结果他们就创办了学校，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熟悉的达拉神学院。所以达拉神学院不要忘记，一面他是接受了达比所看见，另一面就接受了什么？接受了开西特会的经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就很清楚，就是说，那这些人呢？这些人当初在美国的时候，虽然是长老会，虽然是改革中的，你看见包括什么高 Schaefer 在里面，他们实在是不知不觉的。如果你接受开西特会，不知不觉的就接受了什么进前派的影响，很清楚的。所以进前派可以说无孔不入，不管你什么大公会，按理来讲长老会、改革中最难进去的，结果还是进去了。好了，那这个是在中国。等到他们到了美国以后呢，那更清楚，因为美国他们多半很多都是挂着内地会，有的几都是来的时候是自己来的，后来碰到内地会，觉得应该凭着信心过生活，他们自然就挂名也是内地会的。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虽然他们是长老会的，但是不一样。你看见吗？事实上呢，这些长老会已经被什么呢？已经被这个近前派的灵已经完全好像同化了。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，弟兄姊妹，虽然他们这些人在中国还是长老会的，但是不知不觉的，慢慢，他们一面他们自己有追求，另一方面，弟兄姊妹，你就发现一件事，就是说，慢慢，他们自己生命丰富，也自然的就带着教会生命也丰富起来。所以这是另外一方面的影响。那当然还有一个很直接的影响，那个影响就是有一帮人在美国本来就是，你记得这个美国第二次大觉醒的时候，第一次大觉醒主要整个长老会被复兴起来，美国第二次大觉醒是浸信会跟卫理公会被复兴起来。所以浸信会跟卫理公会的人是1000倍的成长。那想想看，在那种情形底下，那么只要大复兴，一定是摸着灵，就是当初怎样复兴，怎样神怎样使用近前派，那个灵很自然，很自然的。所以现在大家清明白吗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么好了，等到这些人他们本来在美国，要么是拿撒勒会的，要么是威斯理会的，然后他们有的人就到了中国去做传教士了。中国传教士的时候，那当然了，他们很自然的就接触了，很自然的他们就把 追求圣洁这件事
也带到了中国。
所以呢，
那当中有一个人叫做有一个姊妹呢，叫做是，看，有一个姊妹叫胡尊礼，这个叫做 Jimmy Hughes。Jimmy Hughes 胡尊礼呢，这个教士，那么他就认识了另外一个姊妹，叫做石美玉医师，他是在他第一个在美国，就是在哪里呢？他是在他是在 Michigan 大学拿的医学博士学位，然后回去。那么他可以说第一个信主的基督徒又是医生，然后他们两个呢就在一起，他们就觉得神带他们就从九江就到了上海。那么他们原因是在真理上有难处，因为那个时候啊，这个美利美会慢慢就变得，卫理公会慢慢美利美会的，我们知道美利美会很有名，知道那个时候会都就是江长川的，就是替蒋介石他们受尽的，那么也是后来也是就是江秀邦的父亲，所以这个就是整个的美国的美利美会。那么这个胡尊义教士呢，还胡尊礼教士呢，还有就是石美玉医生呢，因为他觉得这个美利美会好像还是太自由了，信仰太开放了，所以为着真理的缘故呢，他们后来就从九江呢就江西就搬到上海去，所以就成立了伯特利会。那成立了伯特利会以后呢，后来圣灵工作就有伯特利布道团，那个团长是谁呢？就是季志伟。那你知道说江守道就得救的时候是谁在团里边得救的？就是季志文在这得救的。那么这个季志文博士呢，他就带领了布道团。这个布道团里面有好几个团员，里面有很有名的团员就是宋尚杰博士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就知道说，整个伯特利会也好，伯特利布道团也好，毫无疑问的，他们的什么？他们的这个追求什么是圣洁的追求？胡尊义很有名的，很爱主，非常爱主的姊妹，他有一点就是脾气大，非常非常大。那么人家就说，那么你今天如果追求圣洁，罪根都拔出来，你怎么脾气还那么大呢？他不承认的是罪，他只认的是软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你没办法，有的姊妹太属灵了，他从来不会做的，讲弄来弄去，他都看不见，看不见光就看不见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这个一面来，他实在不用他。他刚刚到美国的时候，到南昌，到了南昌刚好碰到南昌教案，南昌教案有九个传教士就被杀死了。那她是个女子，她厉害得很了，她自己就开了个帆船，她会开帆船呢，然后就把其他的几个西教士就到九江去。那到了九江以后，她自己在学校里面教书。教好几年书，然后就碰到石美玉，然后他们觉得他们为着要，他们希望说能够办护士学校，然后希望能够开医院，那么目的什么？目的就是服侍神的儿女们，那么然后呢帮助他们追求圣洁。所以你能想想看，等到后来整个的这个我们怎么说，整个的这个会或者怎么讲呢，就整个的整个的这个伯特利会呢，就完全被主用，因为起初根本他们没有地方，后来凭着祷告主就给他们一片地方，然后又有伯特利中学，又有伯特利小学，然后呢有伯特利神学院、圣经学院，然后呢又是医院，后来又是护士学校，那的确很多弟兄姊妹得到帮助。季志文起初很穷啊。那没有办法呢，后来他觉得他读的英文会生活好一点，所以刚好这个附近就有个基督文中，就是有这个伯特利中学，所以在那里就去读书。后来慢慢他来遇见主，然后被主大用。所以呢，真正中国的复兴的开始是从基督文就开始的，没有基督文几乎没有宋尚杰，所以被他被主借着他不知道救了多少多少的人。所以我们真是非常的非常感谢。那这些人很明显，他们你去问他们，你说今天宋尚杰的讲道法，季志文的讲道法是什么呢？就是什么？就是卫理公会的讲道法呀。你知道卫理公会当时卫斯理约翰做了一件从来没有人敢做的事，就是平信徒也可以讲道，
而讲道的时候一定要有血有泪，一定要很热情，你不能够在那光讲，因为这个长老会讲到等于在那边讲稿的，就每一篇道就像论文一样，大家一定睡觉。但是呢，这里所有这个什么美美会卫理公会长绝对不会睡觉的，所以第一个当然会比我很会讲了，没有错。然后呢，卫理公会也会讲，所以他们讲的时候，有的时候不要看圣经的，里面很有感情的，很摸着人的感觉，很叫人里面苏醒的，很有圣灵能力的。因为不要忘记，这跟当然跟那个经历有关系嘛。所以为什么约翰卫理公会为什么讲经历，就是这个道理嘛。因为你一多一重经历了以后，你就多少读圣经的，你看一定是个道理的。所以呢，那么所以从他们来讲，注重精力，注重圣洁等等等等。所以你看好了，后来呀、啊，只要一个在美国当时第二次觉醒、第二次大复兴的时候，你看只要是这个卫理公会的人、美美会的人讲员来了，你看就是那全场就轰动，你看就好像整个聚会就活过来。所以这样一直下来以后，很明显的，你看好了，只要一个卫理公会的人讲到，一定是活的，一定是活的。所以后来有人说，为什么蹦蹦跳跳的呢？为什么这个宋善杰蹦蹦跳？宋善杰蹦蹦跳跳，因为季祖文蹦蹦跳跳，季祖文蹦蹦跳跳，还有一个，他还创了个例子，有一次到别人礼拜堂去，把整个的讲台弄塌掉了。后来讲台还没有办法收复起来，因为没有办法，他们讲到一定动跑啊、细胞啊，然后这个宋山一会儿从口袋里抓住个棺材，然后就发这个什么，这今天呢，你们发财就是发棺材，你看见他们的传福音就是这样的传法，因为这个不要忘记，这个是什么的精神呢？这就是卫理公会的精神。你只要讲了卫理会，你读过去的历史就是这样。所以在卫理公会里面出了好几个很有名的传道人。我们不是有一首诗歌，那首诗歌是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那首诗歌很好的诗歌嘛，是一个卫理公会弟兄写的。那这个弟兄呢，威斯约翰呢一直想成全他，所以不管到哪里希望他讲，他就是不肯讲。所以有一次威斯里约翰就来了，就这个有一次呢，忽然间没有时间告诉他，那么就告诉他今天无论如何我不讲了，你一定要起来讲。所以那个地方硬着头皮，一点办法也没有啊。不过他灵机一动，他就一上讲台第一句话，他说我今天要讲全世界最伟大的一篇讲章，然后他就把圣经打开，他从马太福音第五章一直读到第七章，读完了以后他就完了。所以这个是难得的一次，向来啊，卫理公会的人讲的不是这么讲的，不是。如果他们学他们老师，不是这样讲的。所以现在大家就明白了，今天呢，为这个所谓季志文弟兄啦，还有宋尚杰弟兄，还有其他，后来包括很多很多啊，你看后来什么这个什么赵时光啊，然后还有赵军颖啊，还有余立功啊，还有沈保罗了、啊、那这些弟兄姊妹，你看他们讲到你很奇怪，我每次看他们讲的怎么都还一个模子里面出来的，也没有办法，你知道都是那个体系下来的。所以这就证明什么？就证明说的的确确是受了什么，是受了什么影响的，就是受了整个近前派。没有进，我们讲过进前半，当然包括复兴啊，包括复兴当然讲的圣洁运动了、啊，甚至于后来丁子年，19世纪最早的20世纪刚开始的时候，就灵恩运动的开始。这个灵恩运动啊，后来你知道吗？灵恩运动不是在哪里？在大概是1906年的时候，是在洛杉矶开始的，不到两个礼拜，他们就能。就被打发到中国去，到了上海，后来所谓的信心一个使徒信心会，那么然后有的到了好多地方去，所以很自然的，你看这些他们进来也很明自然，都是什么呢？都是圣洁派。所以当然圣洁派后来因为灵恩派慢慢就有什么说方言等等，如果你不说方言的话，就是他原来的精神来说都是圣洁派。因为为什么要他们问一个问题，就是如果今天我有了，有意思就是说，我怎么知道我的罪根拔掉了呢？我的罪根，他罪根拔掉一个办法就是，我要祷告，我要奉献， 到了一个时候呢，圣灵浇灌我，那我就罪感不给。为什么？因为根据圣经，这个圣膏油从来不到在肉体上。所以如果今天我被圣膏油充满了，就证明说我的肉根，我的罪根已经拔掉了。所以你看见圣洁派的人，他们为什么追求圣灵浇灌呢？原因就是希望说他们能够圣洁。那么然后你怎么知道你得到圣灵浇灌呢？他们说，哦，有个证据，就是你只要说方言你就是了。所以现在问题就是基本上还是追求圣洁。那么圣灵浇灌跟圣洁连在一起是有它的道理，不是没有它的道理。但是呢，说是一定要说方言了，那就变成什么？就变成灵恩派，灵恩派。所以大家把这些通通放在一起，你后来看到整个中国的复兴的时候，很明显的，你看中国的教会一面受了内地会的影响，一面受了宣道会的影响，一面受到了卫理公会的影响，另一面也自然受到灵恩派的影响。啊，不管它是从哪个来源，但是圣灵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今天在美国，在英国，神借着给了许多的祝福，带来了许多的复兴。但是很稀奇，在美国，在英国，每一个祝福都变成一个宗派。现在圣灵巴不得中国能把这所有的祝福放在了基督的身体里面，然后在一个广大的处女地上，这么多的人，这么辽阔的福源，如果圣灵工作的话，你看那个祝福不再有多大。只要到了九江，是在九江的教会；只要到了成都，是成都的教会。你今天虽然是长老会的，你还是建立在成都的教会。今天你是浸信会的，你在这里也是建立这里的教会。那一面弟兄姊妹能够彼此相爱，另一面所有的祝福，只要在基督身体的，就会流到当地的教会去。那你想想看，这个祝福是给中国带来多大的祝福？所以圣灵是往这个方向走。所以我们现在先把那个来源，你仔细看，处在中国的工作，毫无疑问的是人就骑在先人的肩膀上，经过了马丁路德的工作，然后近前派所谓德国带来的复兴，然后这个复兴的流又到了英国，然后又到了美国，然后他们受感动就来到了非洲，来到了印度，来到了中国。感谢主，在非洲有一个人叫 Livingstone， 在印度有一个人叫 William Carey，在中国有一个人叫做马律逊。那不止如此，然后圣灵继续的工作，继续的工作，感谢主。所以现在的时候到了，到了这个时候是应该丰收的时候了。所以接着下去的，我们就看着圣灵到底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的在不同的地方在那里工作。好，我想我们这一堂呢就说到这里，我们好好休息到四点半，我们再回来。我们低头的简单的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再交在你的手里。主啊，如果你觉得好，你让我们听得见，尤其为了今天早晨没有来聚会的，为了远方的弟兄姊妹，但是他们听得见这些话，我们谢谢你。有些话不只是我们在场来说的，也是为了远方来说的。只要圣灵愿意，凡是你心中所要预定的要送出去，当然这些话没有一句是漏掉的。主啊，但这些话出去工作的时候，叫每一个圣徒能够扎心，能看见我们所得着的产业是何等的产业。谢谢你恩待我们，我们今天只能够说你所给我们的产业实在是美好，因为我们真是坐落在佳美之处。听我们的祷告，靠着基督的圣名。